轻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暗夜无言，欢迎您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的番外。在我们前面的第49期节目当中，无言跟大家一起从谶纬之学这个角度出发，去探讨了一下宝钗和黛玉这两个红楼主要人物未来可能的结局。在清代的中晚期，其实是有一部分《红楼梦》的研究者或者说爱好者，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谶纬之书。就像唐代的袁天罡和李淳风他们所写的推背图那样，我们都知道推背图里面就是对未来几千年一些大的事件的发生，人物的命运的走向做了一个预言。这个呢，就是在封建社会被称为谶纬之学。我们在第49期也跟大家说过，谶呢就像是预言，纬呢是一种书，里面呢是对预言的解释。这个纬就是经纬的纬。纬书之所以叫纬书，它这个名字的产生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对几千年来读书人士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几部经典的著作，诗、书、礼、乐、春秋以及易经，这六部书我们统一的把它称作六经。这就成了我们中国的古人在生活当中思想文化领域起到引领作用的六部著作。那些谶纬之学的拥趸，或者说觉得谶纬之学可以利用的那些势力，他们呢为了能够有一套跟经相互对立的，也需要把他们奉为经典，就给它起名为纬。对一些求神问卜的解释、隐语的解释、谶的解释，统一编纂成纬书。比如在各种武侠和穿越类玄幻类的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河图洛书，他们呢其实就是一种纬书。那《红楼梦》是不是这样的一本谶纬之书呢？在第49期节目当中，无言应该是很明确地说出过自己的看法。《红楼梦》从整体上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谶纬之书，它显然和推背图啊、河图洛书啊，甚至包括《红楼梦》原文当中曾经出现过的《玉匣记》，跟这些书都不一样。这些书呢，就是纯粹的对未来的预言，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主要人物，不是说对谶语的描述，就是对谶语的解释。《红楼梦》显然不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故事情节那么丰富，架构很宏大，人物众多，它怎么可能是一本纯粹的谶纬之书呢？但是你说《红楼梦》里有没有谶纬的东西，那是一定有的。别的不说，就说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它就是非常典型的谶纬的东西，把人物的一生的命运浓缩在三五句话当中。所有的人物的故事情节还都没有展开，但是这个人物的结局就已经在他的判词当中交代给读者了，所以很多人会去反复的研判这些判词，进而推断金陵十二钗他们后来的人生结局。那么除了像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以及《红楼梦》十二支曲这样非常明显的谶纬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呢？肯定也是有的。比如说正月十五大家说的那些灯谜，薛宝钗说的恩爱夫妻不到冬，当时贾政听了之后就觉得小小年纪作此不祥之语，他当时呢就有些垂头丧气。你再比如说姑娘们一起放那个风筝，探春的风筝就跟另外一个风筝就搅在了一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谶纬呢？预示着探春后来的结局。这些谶纬都是非常明显的，包含在《红楼梦》的诗词当中，做的灯谜当中，包括他们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抽的那些花签当中，这些都是有预言的谶纬的意思。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谶纬的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比较细微，无言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十个带有预言性质的小细节。我们仍然呢分为上下两期，今天这一期我们先来说前五个。 第一个细节呢，发生在书中的第十九回。应该说第十九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场的频率是很高的啊，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这个回目标题呢，听上去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浪漫，但是具体的当中的故事情节读了之后是否让人同样觉得温馨和浪漫，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一回的前因后果大家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袭人跟宝玉说家里人要把他接回去，然后宝玉呢就信以为真，反复的拦阻袭人不让他走，袭人呢就以此为条件让宝玉改掉身上那些坏毛病。宝玉满口应承说都改都改啊，再有什么快说啊。袭人就说再也没有了，你要是什么事儿呢都能注意点，都检点一些，不纵情恣意的，如果你这些条件都答应我，那就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袭人先提到的八人轿，然后宝玉笑着回答他说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怎么回答的呢？袭人冷笑道啊，这一段当中袭人一直在冷笑，他说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就是说我就算有那个福气，但是在道理上这是行不通的，我就算坐了八人大轿也没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脂砚斋怎么说的呢？脂批说调侃不浅，意思就是说宝玉调侃袭人这个话呀说的有点过分，就是这玩笑有点开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人在封建社会能坐八人轿呢？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高官，已经坐到这个中央级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女子在封建社会被明媒正娶做正妻，在新婚的时候，在结婚的当天会有八人轿抬着，就只有这两种情况。袭人显然是不可能去当官的，对吧？在封建社会女子是不允许去参加科考的，也就不可能当官。那女驸马这种事情毕竟只存在于戏曲当中，即使在现实当中有，那也是凤毛麟角。既然不是当官，那袭人就只剩下做别人的正妻，明媒正娶的正妻。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在袭人身上这正常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袭人她跟宝玉已经有了亲密接触，他们已经出示过云雨情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袭人现在是宝玉的通房大丫头。后来呢，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王夫人决定认定袭人作为宝玉的姨娘，就是从身体上和名分上在未来都会是宝玉的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袭人作为一个从小被家里卖到贾府的一个丫头，她如果没有跟宝玉有这么一段情缘的话，那她未来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配给贾府当中的小厮，就是内部消化了。那么作为一个贾府的小厮，她在娶正妻的时候是否会八抬大轿呢？作为当过通房丫头的一个丫头，如果有一天她去配小厮的话，也会不会坐这个八抬大轿呢？所以袭人她自己对这些是很清楚的，她说我就算有那个福气也没有那个道理，就是说从规矩上从道理上这个是说不通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八人轿是袭人自己先说的，宝玉那句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实际上是接着袭人的这个话说下去的。所以说脂砚斋说宝玉在调侃袭人，而且这个玩笑开得不小，我觉得稍微有点冤枉宝玉，他实际上只是话赶话就说下来了。这个地方的预言在哪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宝玉呢其实无意当中接了袭人的一句话，袭人的结局她是嫁给了蒋玉菡的。从宝玉的这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袭人是蒋玉菡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娶到家的正房夫人。那这个里面中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可能很多的叙书的作者就大开脑洞啊，有人认为袭人是为了报恩 有人认为袭人是形势逼不得已而为之，各种说法。但是我们说，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袭人嫁给了蒋玉菡，在她的人生当中，不应该、不可能做八抬大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真的做了八抬大轿，成为了别人明媒正娶的夫人。那其实有很多的读者呢，就觉得袭人的结局是不是有点太好了？我们都知道蒋玉菡非常帅气吗？对吧？长得很漂亮，又会唱戏，有才华，人又温柔多情，最重要的是他还有点资产，在紫檀堡他能置得起房子，置得起地，也算是一个小财主了。那袭人，那你怎么就能有这么好的人生结局呢？怎么还能够进入薄命司呢？那我想这个当中一定有很多很曲折的情节。袭人和蒋玉菡之间不可能是那种举案齐眉、间谍情深、岁月静好的日子。从袭人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心里应该是只有宝玉一个人。虽然我觉得袭人未必对宝玉有多深的感情，他最重要的是把宝玉当成他后半生的人生的一个依靠，但是这个依靠突然没有了，土崩瓦解了，对袭人来说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这是袭人这一边，那蒋玉菡那一边呢？从蒋玉菡的表现来讲，他跟忠顺王也好，跟北静王也好，跟贾宝玉也好，他接触的他比较重要的一些人都是男性，那他对袭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像忠顺王这样一个比较偏执的人，蒋玉菡不见了几天都要派家里的长府官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跟贾政要人，就这样一个特别看重蒋玉菡的忠顺王，他会在未来轻易地放过蒋玉菡吗？让蒋玉菡自己到外面去结婚生子，完全脱离忠顺王的掌控？以他的前期的表现来讲，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将来袭人和蒋玉菡成婚之后，也许蒋玉菡仍然在忠顺王的掌握之中，袭人嫁的丈夫还是忠顺王的男宠。你想想，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他这个生活怎么能够幸福的起来呢？所以说，袭人在薄命司当中，轻薄桃花逐水流，他也并没有挣脱命运的魔爪。表面上看上去，他被人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了，但是实际上，个人的苦只有个人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像个好人一样，实际上内里已经千疮百孔。这是第一个小预言。那么第二个小预言呢，跟第一个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发生在书中的第20回，但是起因呢是在书中的第19回。袭人之前回了娘家之后，宝玉呢就惦记着她，后来元春赏的这个酥酪，宝玉就惦记着袭人，说知道袭人爱吃这个，所以就把这个给袭人留着。结果呢，宝玉的奶妈李嬷嬷来了之后，因为听别人说这是宝玉给袭人留的，当时他就很生气。在李嬷嬷的心目当中，他认为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对吧？你像我的孩子一样，怎么能让这些后来的小丫头后来者居上呢？虽然我们有很多听友很讨厌很反感李嬷嬷，但实际上你仔细去读一下原文，李嬷嬷并没有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儿。他一切的出发点只是想在宝玉心目当中争得一席之地。李嬷嬷把袭人的酥酪吃了之后呢，结果刚好呢第二天袭人又生病了，李嬷嬷这会儿又来了，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李嬷嬷就说，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了也不理一理，说这个袭人没有礼貌，一心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说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这又是一个小预言。但是这个预言挺有意思，在李嬷嬷这样一个奶妈的眼里，对这些自己特别讨厌的年轻漂亮的丫头，一个比较惩罚性的措施就是把她拉出去配一个小子。她觉得这样呢，这个人可能就从此不是傅小姐的位置了，就跟他没有竞争关系了。 也是对他人生的一个盖棺定论，说你以后，你的人生也就是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怎么像妖精似的哄宝玉。然后袭人是什么反应呢？袭人是又愧又委屈，禁不住就哭起来。袭人为什么会愧呢？因为袭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认为就宝玉房里的这些大事小情，上上下下这些大小丫头，包括宝玉本身，都是他的责任。床上躺着养病，没有能够及时看到李嬷嬷，导致李嬷嬷在怡红院这么破口大骂，破坏了宝玉屋里的这个祥和的环境，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应该第一时间起来伺候好李嬷嬷这尊大神，所以他这一点可能他觉得有些愧疚，但是更多的其实他是委屈。因为李嬷嬷说了拉出去配一个小子，这个话刚好扎到了袭人最心尖上。我们知道袭人这个人，他最高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就是给贾宝玉当姨娘。这个人生追求在我们读者看来好像是不值一提，是吧？说这算什么人生追求啊，给人家当一个姨娘，连个正妻都不是，就是一个高级仆人。但是我们想一想，在整个贾府上上下下跟袭人的身份差不多的丫头当中，还有谁能有这么高的人生理想吗？小红不算，她的理想是最高的，她是做了贾云的正房，她应该是未来可以得到明媒正娶八抬大轿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晴雯这个人可以说她是活在当下的一个人，她永远是我就过好眼前这一天，眼前这一刻就行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事儿，现在不想未来的事儿。如果说他对未来有点想法的话，那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总归是要和宝玉在一起的，他认为当初老太太把他给了宝玉，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那他考虑的非常少，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而且这个人生目标跟其他有目标的人比起来还相对比较高的就是袭人。那么像袭人这样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最能够刺激到他？就是说你将来你这个理想会破灭的，你会被拉出去配小子的，这个是让袭人最接受不了的。他人生的一切的指望都在宝玉的身上，但是却被李嬷嬷一句话给打破了，所以袭人又愧又委屈地哭了起来。脂砚斋在这儿评语说，如此唐突我袭青，可见脂砚斋对袭人是非常偏爱的。我猜测哈，一方面是因为袭人非常符合封建男性对姨娘的这个选择要求，很漂亮，又不多事，没有什么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又有责任感，懂得规劝夫君，性格也不张扬，那不贾母说她是个锯了嘴的葫芦吗？那平时也不说三道四的，对吧？这样一个人是很好的姨娘的人选。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脂砚斋看过全本的《红楼梦》，他知道后来袭人呢没有配小子，而是配了蒋玉菡。我们知道贾府里的小厮都是什么样的，像明烟这样的小厮就算是好的了，虽然明烟呢也大闹学堂啊，也跟万儿做那种云雨之事，做完了之后连人家多大了都不知道，但是明烟这样的小厮其实在贾府就算是好的了。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旺儿家的那个儿子，他想要娶彩霞啊，旺儿那个儿子五毒俱全。然后再有一个是谁呢？赵姨娘的内侄钱怀。我们先不说为什么赵姨娘的内侄姓钱啊，我们先说钱怀这个人，他看上了谁呢？看上了刘五儿。书里说刘五儿是像袭人、平儿、紫鹃、鸳鸯那一流的人，可见他长相不差，性格也不错，是很出挑的一个姑娘，但是钱怀就是看中了她。刘五儿是拒绝的，她不同意，但是钱怀是怎么想的呢？说我这辈子就得把你弄到手，我的目标才算达成了。有社会经验的人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紧接着想，你看现在像钱怀这样的人挖空心思说这辈子我要把刘五儿弄到手我才罢休，可是一旦他真的把刘五儿弄到手了，他不会珍惜的，这种人就是这样的人。那这两个人，旺儿的儿子 钱淮是非常典型的贾府里的小子他们的形象。我们就没有看到贾府里哪一个小子能出落得像贾云这样。所以说李嬷嬷说让袭人去配小子，这里面的预言就是在告诉我们，未来很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有这样悲惨的命运，人生理想的一个破灭。那么第三个带有预言性质的小细节在第21回。第21回挺有意思，嫌袭人娇嗔甄宝玉，袭人又和宝玉闹别扭，因为宝玉大早上起来的到黛玉那屋去洗漱了嘛。实际上这个事儿也真不怨黛玉，是湘云来了，包括她洗脸都是在湘云洗完了的那个脸盆子里，她的头也是湘云给她梳的，跟我们黛玉没有关系。袭人呢，因为她做奴才的权利被剥夺了，她就不高兴。那要是晴雯的反应呢，肯定是乐得轻松，对吧？你最好天天都不在家洗脸梳头，那我就轻松了。但是袭人就不这样，袭人因为这个事儿跟宝玉闹别扭，那意思就是说，既然你在外面都能梳洗，以后就不用我伺候了。这时候还是麝月叫了两个小丫头在宝玉旁边，意思是如果需要人使的话可以使这两个小丫头，因为麝月她跟袭人是一伙儿的，袭人呢不去伺候宝玉，麝月肯定是要跟袭人站在一边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慧香。宝玉呢就问，你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慧香说，原来叫云香，是花大姐姐给我改了慧香。然后宝玉就说，这名不好，你在家排行第几？慧香说第四。宝玉说，以后你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儿，没得玷污了好名好姓。这个话里面呢，一个是阐述事实，另外一个也是宝玉跟袭人在赌气。因为这一赌气就诞生了一个叫四儿的小丫头，偏偏这个小丫头呢还挺有心计，书里说她是聪明乖巧不过。通常来讲，有袭人、晴雯、麝月、秋纹、碧痕这几个人在前面，其他的小丫头一概都是上不了前的，连小红这样的人物宝玉都不认识，更何况是慧香，她本来是没有机会近距离的伺候宝玉的。但是这一次袭人和宝玉闹别扭，反而给了四儿一个机会，而且他又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袭人后来看宝玉和四儿这两天相处的比较好，跟宝玉又故意用言语刺激他，说哈，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啊，咱们两个都丢开手，横竖呢你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预言应该很多的听友都注意到了，《红楼梦》当中真的不仅有个四儿，还有个五儿，就是刘五儿。刚才提到钱淮的时候我说过，钱淮就是死活的看上了刘五儿。刘五儿为什么拒绝钱淮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没看上钱淮这个人呗，第二个就是刘五儿呢想进怡红院，想做宝玉的丫头。那一直到前80回结束为止，五儿很不幸的因为牵连到盗窃官司上了，茯苓霜和玫瑰露这两档子事儿，大晚上的在房子里被别人关了一夜啊，要茶没茶，要水没水，直哭了一夜。刘儿本来身体就不好，真的就像他的姓柳一样，弱柳扶风，这个事儿一闹他的病就更严重了。虽然宝玉说他可以进怡红院了，但是在前80回结束的时候，五儿一直都没有进怡红院。那么我们就想了，刘五儿这个人物后来怎么发展的呢？从袭人的这句话当中，我们是否可以说，后来五儿真的进到了怡红院，真的服侍了宝玉呢？叙书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个情节的。那叙书的这个情节它是不是瞎写的呢？也不是。因为袭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做了预告，走了个四儿，又来了个五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针对于刘五儿的预言之外，我们再接着再想一下，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四儿就成了宝玉房里很多丫鬟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我们说就像职场一样，他没有按照正常的晋升的轨迹去走， 这个对很多宝玉房里的丫头来说，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从小红的描述当中也可以知道，宝玉房里的丫头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像袭人这么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人，都带着醋意地说，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你看这个话里面这个醋味多重啊。袭人平时是轻易不会这么明显地去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兜住。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宝玉正在气头上，另一方面呢，他确实也是对四儿这个人异军突起有一些想法。那么袭人究竟是不是告密的人呢？那这也是《红楼梦》里的一大疑案。我是倾向于认为袭人不是那个告密的人，但是袭人心里对四儿和方官是绝对有想法的。当他说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宝玉就笑着跟他说，你今儿还记着呢，因为这是昨天说的话。袭人是怎么回答的呢？说一百年还记着呢。啊，袭人也是一个挺记仇的人。但是我们说记仇的人，他会不会自己亲自去复仇呢？那不一定，可以假手于人吗？对不对？相比较而言，假手于人可能是一种更聪明的复仇的方法。所以袭人的这一句话当中其实是有着很强烈的谶纬的意味。那么第四个预言谶纬的细节在书中的第28回。第28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就是宝玉说了一个药方。其实本来是大家在谈林黛玉的这个病吃那些药有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宝玉就说这些药都不中用，太太给我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然后大家都不相信，宝玉说这是真的，我这个方子呢和别人的方子不同。然后他就把他这个方子的内容讲了，什么投胎的紫河车呀，人形带叶参啊，龟大的何首乌啊，千年松根茯苓胆啊等等，都是一些听起来玄天道地的东西，都不好找。宝玉为了佐证说自己这个药方是真的，他就提了一个人，他就说薛蟠，说之前薛蟠求了他一两年，他才给了他一个方子。然后呢，薛蟠拿着这个方子去寻了两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宝玉说，太太要是不信，那你可以问宝姐姐。宝钗赶忙呢撇清关系说，我不知道，你别问我。王夫人就说，那宝钗不撒谎，那她说没有就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呢，谁来给宝玉作证了呢？凤姐儿。凤姐儿听见他们在这唠这个嗑，就走过来笑道，说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用，他说配药。凤姐儿问他配什么药，薛蟠就说是宝兄弟的方子。宝兄弟的方子上专门要求说，普通的珍珠不行，一定要头上戴过的。所以呢，薛蟠来找凤姐儿要。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想一想，不过是几颗头上戴过的珍珠，薛蟠他们家没有吗？宝钗就算是再不喜欢这些首饰、这些饰品，她连一件戴的这个钗环里面戴珍珠的都没有吗？就算宝钗没有，香菱也没有吗？薛家的其他的女性都没有，连薛姨妈都没有，是吧？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薛蟠一定要找凤姐儿来要？凤姐儿还真就给他了。那么后来宝玉说，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药方来说，这个珍珠一定要是在古坟里的，古时候的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什么叫装裹的头面？就是陪葬品，说白了就是死人头上戴的。但是宝玉说了，如今呢不能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活人戴过的也可使得。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脊背发凉，为什么薛蟠不去管别人要，偏偏要管凤姐去要？这是否预示着凤姐的人生结局就是死去的时候可能连一些像样的陪葬都没有，因为连头上的珍珠都被人拿走了，跟她生前这种八面风光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你说秦可卿，他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他是自杀也好，还是病死也好，他跟贾珍有没有奸情也好，那毕竟秦可卿的葬礼那是风光大葬，那他的陪葬肯定也不少吧。可是王熙凤这样一个霸王式的人，这样一个在贾府呼风唤雨的一个人，如此要强的人，他的人生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见一斑。这就是一个预言，一个有关于凤姐的预言。那么第五个，在书中的第27回啊，又说回去了。小红呢，就是去帮这个凤姐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呢，得向凤姐回复。但是回来之后呢，看见凤姐不在原地了，她就四处打听，说看这个二奶奶去了哪里。然后这时候一大群丫鬟就过来了，其中就有晴雯。啊，晴雯这个人就是嘴上不饶人。你说这么多人在一起，有启献、碧痕、紫霄、麝月这几个应该都是宝玉房里的人。虽然启献和紫霄这两个人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大家都在一起，对吧？只有晴雯一见了小红就开始骂他，说你就疯吧，啊，什么活都不干就在外头逛。然后红玉就说呢，我并不是在园子里逛，是二奶奶让我去办事儿。小红把大家对她的质疑一一反驳了回去，大家都没话说了，只有晴雯，我没话说了，我也要硬找话说，是吧？说既然你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差池，那你怡红院的人为什么去给凤姐儿、去给二奶奶办事儿呢？晴雯就冷笑说：“哈，怪道呢，原来攀高枝去了。”晴雯说了一大串，牙尖嘴利的，最后说：“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的。这个晴雯啊，不光是牙尖嘴利，晴雯好像是看谁都不顺眼。他也不光是说小红是这样，他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就认准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都是这辈子只能在贾府里面当奴才，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样是奴才，分什么高低？你说他这是平等意识呢，还是说晴雯这个人的个性太过于尖酸刻薄呢？好像多少都有点儿，但是晴雯对小红说的这一番话确实是门缝里看人把他看扁了。他说小红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的。你一个奴才出身的能攀多高的高枝啊？你能给什么样的人当丫头啊？还是你能给什么样的人当媳妇儿啊？对吧？但是这句话偏偏成为了一个预言。贾云虽然算不上什么特别高的高枝儿，因为贾云他们家毕竟是旁支邪脉，而且家里是没落了，也得靠贾府过活。但是贾云这个人呢有正事儿，而且你别管他是哪一支的，人家姓贾。小红既做到了出了园子，又做到了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以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和追求，他们两个后面的这个婚姻生活应该是比较和谐的，虽然说他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一种势均力敌的博弈的感觉在里面。说白了，他们俩其实是一类人，像他们俩这种人生追求和思想观念的人，他们会去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的点。你要说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像宝玉和黛玉那么深，那不可能，但是他们两个绝对可以举案齐眉的过一生，这个是肯定可以的。贾云和小红都是聪明人，而且都是通透的人，所以晴雯的这一句话真的就成了一句妥妥的谶语预言，而且是一个好的预言。虽然当时晴雯说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别管贾云的家里面家庭条件有多不好，落魄的贵族也是贵族，小红就完成了一个阶级的飞跃，真的是在高枝上了。当一个作者对自己的笔下的作品有一个宏观的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之后，他在反复的修改和增删的过程当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预言式的、谶语式的东西放在这个故事情节还没有发生之前。这是因为出于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全盘的掌握。就像我们看 J.K. 罗琳写的《哈利波特》系列一样，哈利波特这个系列的书写了10年，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后一本《死亡圣器》当中出现的很多的故事情节， 在前面几部，甚至是在1997年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就有了埋伏，就有了预告。这是因为他 J.K. 罗琳对于自己要写的东西，他有一个非常细致的写作大纲。我相信《红楼梦》的作者也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预告，有了这些预言，有了这些谶语，我们在今天没有看到后几十回的情况下，才能够对后面的故事情节、人物的结局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节目，欢迎您给暗夜无言点一个赞，也可以在节目进度条的上方有一个赏字，对暗夜无言的节目进行打赏。另外呢，您可以加入暗夜无言的西米团，入团的方式在暗夜无言的个人首页有一个八项权益，点进去里面就会有入团的方式。加入西米团的伙伴呢，可以享受付费节目免费听、西米团节目抢先听等，一共是八项权益。那我们还有五个预言式的小细节，我们就放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